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还不知往哪里去。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然后第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如同天上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解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感谢主，今天我们又开始第二个阶段，我们特别在一起的追求，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那么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可以说第一个阶段我们完成了前面十一章。我们知道整本的创世纪可以分作前面的十一章，还有后面的从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那么这两大部分我们知道和创世纪的那个七天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讲过头三天的神的工作和四五六的工作刚好是构成两个循环，第一天和第四天是相对的，第二天和第五天相对，第三天和第六天相对。第一天是叫光和爱分开，第二天叫上跟下分开，第三天叫死和复活分开，或者水和旱地分开。但是呢，到了第二个循环的时候，不再是要有光，现在呢，天上有光体，光具体化了。那么在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上面有水，下面有水。那么等到我们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你看见现在不光是有水，而且是鸟飞鸟飞翔的生命充满了上面的部分，那下面的部分呢，乃是那些会游泳的生命，那就是指着鱼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第五天比第二天更充实了，那第三天也这样，第三天我们知道说地就生出青草，然后呢根据我第六天你看地就生出一些活物，就特别指地上动物来说的。不过神又加了一句话，神就造了这些动物，前面是地发生青草，结果地就发生青草了，但是对动物来讲不是如此。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工作里面很明显的，前面三个是一个循环，后三天是另外一个循环，第七天当然神安息了，神满意了。那我们讲过整本的圣经是以创世纪作序，创世纪呢又以创世纪第一章作序。因为我们读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那里特别讲到信心的英雄的时候，讲的创世纪的部分是从亚伯讲起，一直讲的约瑟，刚好是七个人物。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创世纪也是这样，我们知道除了亚当是属于旧造之外，那么现在真的能够预表新造的，从亚伯开始一直到这个旧约瑟。那么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七个人物的特点，刚好呢就是七天的特点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无形之中那个七天的工作就让我们知道说是在新造里面怎样从亚伯，然后到以挪，然后到挪亚，然后怎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一直到约瑟。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大的循环，因为那三个人物就刚好代表什么呢？刚好代表了我们知道神三天的工作，可以说就把那个神在三个人物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提纲挈领把它提起来了。 不过，当然，在这背后有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前面十一章给我们看人的堕落是经过三部曲的，第三章堕落到罪里面，到了第六章堕落到肉体里面，到了第十章，我们看见人就堕落到世界里面。到这个时候呢，可以说苹果是烂透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神要呼召亚伯拉罕。所以，从第四天，从第十二章开始，有了个新的开始。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虽然我们时间比较短，但是呢，我们主要的是要看这最后的四个人物。换句话说，也是最后的四天。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进到第二个循环的时候，应该比第一个循环更深入了。就是说，神在亚伯身上的工作，结果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继续做；然后呢，神在以挪身上的工作，然后呢，神在以撒身上继续的做。那么神在这个挪亚身上的工作，结果神在雅各的身上继续做。那么当然不要忘记，约瑟是非常独特的，因为约瑟是讲的最后神的旨意有没有完成，最后神的心造，最后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一次感谢主，一共有三个下午，都是2点到7点，不过中间呢，我们有半个钟头的休息，2点半到7点，所以我们中间呢可以说有半个钟头的休息。那么我们就想用这三个下午的时间，我们来看从第十二章一直到创世纪第50章的故事。不过当然，如果我们这样来读的话，一定是比较可以说是大纲式的，是轮廓式的，蜻蜓点水式的，我们不可能非常的细，所以我们巴不得当我们把大概的那个轮廓给弟兄姊妹介绍过以后，那么大家读圣经恐怕应该就容易了。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追求，是带给弟兄姊妹好的开始。这个不是，就是说你不能依赖这个，你可以借着这个聚会得到一些帮助，但真正叫你得到属灵供应的，还是你要回到主自己的话语里面去。那么讲到亚伯拉罕，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很长的，可以说是一直是从12章开始，一直讲到26章，所以这是很长的一段的故事。但是呢，到底亚伯拉罕身上的特点是什么？所以刚才我们如果仔细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讲了亚伯拉罕那一段，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啊。你知道，就是那一段圣灵呢，就把我们打一个结，就关于亚伯拉罕一生，可以说把它归纳成几个重点。简单来讲，就四个重点。我再把它说一遍。那么，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所以亚伯拉罕的生活当然是信心的生活，因为他是信心的祖宗。那么，既然他是信心的祖宗，我们要看他到底怎么过信心的生活。到底信心生活里面包括有多少？所以我们知道，首先圣经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就蒙召，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亚伯拉罕蒙召是因着信。那么因着信呢，他蒙召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然后就要往将来所要得为业的地方，神要给他一个地方，那个地呢，结果就是他的产业，他要得着那块产业。不过他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下面说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亚伯拉罕一生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因信蒙召。不过呢，蒙召神有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神要把一块地给他做产业。那么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应许美地，不过他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到底在哪里，他只知道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这个他晓得，他只知道要离开本地本族和富家，这个他晓得。那么到底到哪里去呢？他不知道。一步一步的仰望神的带领。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信心的道路就是在跟随主这条路上，你只知道起点，你不知道终点，终点永远在神的手里。所以今天你要忠心于今天你所看见的这一步，如果你能忠于你所看见的这一步，那么弟兄姊妹，神自然的就带领我们走下一步路。所以一直等到我们达到被神带到他心中，带到他心中的旨意那个目的地为止。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那么这个地对他来讲只是应许之地，神说要把这块地给他做产业，他应该得着这块地。不过呢， 他在他自己要得住这块地上，他做客人。有的人是在别人的地上做客人，但这里有一个人在自己的地上做客人，这块地神应许给他的。不过他还活着的时候呢，他在那里做客，所以他好像寄居的异地，他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所以我们知道，不光亚伯拉罕如此，以撒如此，雅各也是如此。虽然他们住在帐篷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第二个特点，你看见是因信做客。但这里的主要的点是什么？主要的点是那个有根基的城。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神因着信蒙召出去，要往将来得为业的地方去。所以那里有一块地叫做应许美地，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信心生活的内容。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那不光是那块地，不光是那个产业，他就在这个产业应许的地上他做客。虽然他做客，他们乃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在第二个阶段讲到信心生活的时候，你看见和什么呢？和那座城发生关系。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亚伯拉罕一生的话，你一定要抓住这几个重点。现在你看，你一共有四个重点，我们现主已经给了我们两个重点，很清楚的。那第三个我点到一下就可以，第三个就是生以撒，他因着信就生了以撒。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十七节，他因着信就把以撒就献上了。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到底亚伯拉罕一生是怎样的一生呢？很清楚的，第一，他因信出去，他因信蒙召要去得为业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他因信做客，虽然做客，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第三，他因着信就生了以撒，然后呢，也是因着信就献了以撒。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亚伯拉罕整个信心生活的内容。那么这个也就是第四天。那么等一等，我们看见为什么神这样做，神好像把亚伯拉罕摆在天空一样，像两个大光，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毫无疑问的，这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所以到了亚伯拉罕身上，不光是有光，而这些光呢就具体化了。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很快的，就我假定弟兄姊妹，你们对于亚伯拉罕的事故事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讲得很仔细，我们点到为止。那么等到我们今天就是说等到今天我们四个钟头聚会过了以后，那么我们应该对于亚伯拉罕应该有一些概念，就是你一闭起眼睛，你知道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那么不光是亚伯拉罕的一生，这也是我们的一生，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进入生活里面一环，因为这只是第四天。所以呢，神不是亚伯拉罕的神，还是以撒的神。所以等到我们学了亚伯拉罕功课完了以后，那么明天呢，我们就要进到以撒的功课，我们要进到雅各的功课。到了后天，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很自然的看见约瑟学了什么功课，我们也怎样学功课。那么到了第七天，神安息了，神满意了。我们是不是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叫主的心满意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几个下午，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虽然时间很短，虽然大家做得很辛苦，我也讲的也不是很轻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总是希望这一次我们对于整本的创世纪有一个很大很可以说是很扼要的，能够提纲挈领的对于创世纪有一些的认识。好了，那么当我们讲到这几个重点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能够不稍微有一点复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手里一份讲义，那么我希望大家呢把这几张讲义不要丢了。我希望这几天呢，如果可能的话，你都带在身边，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提起，因为我们这里没有 PowerPoint设备，我们没有用 PowerPoint 来做这件事，所以呢我们只好用现在大家手中的那个讲义。那么根据这个讲义呢，我们呢会讲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地图就简单，有的地方就避简单的你暂时不要去注意它，不要好奇它，那么我都会解释的。 那么今天呢，因为我想我特别要把翻到第三页，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我稍微给弟兄姊妹很快的说明一下。这个第三页那就讲的亚拉，从亚拉拉山到哈兰，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从挪亚方舟开始，然后一直都挪亚，后来一直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一直到哈兰。那么我大概呢，给大家一点的图，比方说这个亚拉拉山呢，你远远看过去，其实就是很高的山，然后呢上面是浩浩白雪。你不要看它光是浩浩白雪啊，就是你从白雪那一部分，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所在的高，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如果在山顶上的话，那么就在这个浩浩白雪最底端，那应该就是刚好是海平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只是上面的一部分就是了，上面一部分就是了。那么有的人认为说，也许亚拉拉，也许方舟就是仍旧在山上，因为的确根据天，根据卫星的照片，你发现有一些木头在移动。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不过呢，有一个这个可能，就的确确可能那个就是方舟一直还保留在那，因为如果真的是在冰天雪地底下，当然可以保留非常非常的久。那么到底有这个有很多的说法，那么当然有的人说他们找到了，有的人说没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呢总是眼睛要张大，我们所要知道就是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啊。那么我想这个是讲的亚拉拉山。那么亚拉拉山如果大家去过，你就知道亚拉拉山的下面有一个湖叫做泛湖。我上一次讲错了，说只有新加坡那么大，其实不是，应该是比新加坡五倍还要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很大的一个湖。那么这个湖呢，就有点像加利利湖，就是说加利利湖之于黑门山，就好像泛湖之于这个亚拉拉山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讲到亚当，当然讲的伊甸园，但是讲到挪亚，从挪亚然后闪寒雅夫，再从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很明显从亚拉拉山开始的啊。所以很多的故事就是应该是刚开始的多半就是亚拉拉山一直到哈兰那一段的故事，那一段的故事。所以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去过，但是我们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去过了，所以呢我们就很简单给大家有一些印象。那么这个左下面这个是方舟遗址，那么这个不是山上的，这个根本可以说已经到了平地上了。不过虽然平地，我们知道它离海平面还是很高很高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假定说现在水位慢慢退了，慢慢退了，慢慢退了，那么起头呢也许在山顶上啊。那么如果真的方舟就停在山顶上的话，那么怎么从上面下来，这个的确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不过我们相信圣经是这么说了，但是到底方舟在哪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过呢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这个，你如果读挪亚这个挪亚的故事，你知道说他后来慢慢看水干了，然后特别把方舟盖一掀开以后，他就看见地干了，所以他把方舟的线开掉，绝对不可能在山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有可能就像在这个角上这幅图，那么这个如果你今天这个不在那个山上，这个在山下，但你可以看得见那个山。那么我们也曾经去过这个地方，那这个整个的地形呢，的确是就很像那个方舟的那个，他们量过那个距离应该是一样大，差不多是一样大。那么然后有人告诉我们还找了一些什么木头什么，就姑且相信它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不过是给我们一个 illustration， 给我们一个说明。就是说也许你看见挪亚等到水慢慢降下来的时候，那么然后船就搁在那里，那么到底搁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很可能一个地方，还有别的地方也可能，不过大概呢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所能够留下来的痕迹这样。那么底格利斯河是右边这个非常美丽的，那底格利斯河跟又达伊法拉底河不一样，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那么这个特别然后呢这个猫呢，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彩色，如果彩色你就知道一个眼睛是蓝的，一个眼睛是绿的，这个真的有这样的猫。 那么有人称它做波斯猫。那么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个历史的话，那么我们说一个眼睛是马代，一个眼睛是波斯，这个容易记住。这个的的确确是我们亲眼看见这样的猫的。那么然后呢，你在然后在就到了这个幼发拉底河。那么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是很有名的古迹。那么你如果从这个门，从这个洞望出去，那个整个就像长江一样，那就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江都是很大的河。那么然后呢，这个下面这个，这是幼发拉底河，然后再下面有一条河叫做哈伯河，哈伯河。那么这个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细细讲的时候，我们到时候会再提，尤其讲到巴旦亚兰，尤其讲到后来，谁呀？后来，雅各呢，不是回到，不是，对不起，雅各，对，雅各后来不是回到巴旦亚兰去吗？还有呢，你记不记得，就是，这个谁呀？亚伯拉罕的仆人就替以撒，找到利伯家，那么那个都是那一带的地方，那个风光大概就是那一带的。那么然后呢，应该就是哈兰了。这个哈兰呢，大概是这个样。但哈兰到现在，我想跟几千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么等一等后里面有几张的图，我们会等到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再提醒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他们的建筑的确是不大一样的。那么等到我们讲到那里之后，我想我们会再深入。那么现在呢，我们因为要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出去。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亚伯拉罕不知道他往哪里去。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应许之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块地？那么当然，我们普通讲到应许之地，乃是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是迦南美地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是我们普通的观念。那这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怎么？如果你从预表的眼光来看的话，你从亚伯拉罕开始，以撒、雅各，你就完全把它用灵异去解释它。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但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了，到底所有的预表都是根据历史上的事实。所以你读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他一定有历史的一面。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神把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那块地是什么样一块地？这一点很重要。那我很害怕，就是因为普通我们一直注意它属灵意义，我们忘记了神是历史中的神。那么神如果行走在历史中，那我们要问说，按照神的公义来讲，那为什么神把这块地就赐给了亚伯拉罕？因为这个起头不是给亚伯拉罕，你明白吗？就是本来等着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他知道已经有人居住在那里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做这样的事？为什么现在好像说神从迦南人的手里？把那个地在哪？因为全地都是神的，明白吗？所以当初是神把这块地给迦南人。那么现在呢？因着某一种原因，现在神就把从迦南人手里把这块地拿回来，然后把这块地呢就给了亚伯拉罕。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样地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性质，为什么有这些故事？那么等一等，你读旧约圣经，你就不会糊涂了。那么一面你知道神在历史中怎么做的，那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说，因为它是历史，所以所有的预表都是根据实实在在的历史，你明白吗？然后我们就能够读出它属灵的教训来。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因为普通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职，我们多半都注它属灵的意义。我们后面不管了，完了亚伯拉罕，那么他是父，那么以撒呢是子，那么然后呢雅各呢代表圣灵的工作。那么从属灵应用来讲，一点困难也没有。你讲的迦南美地，就是指着基督赐福的丰富，一点难处都没有。所以你只要把它灵然解了，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没有困难。我到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在历史上是历史。我们怎么明白那一段的故事？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呢，我们读主的话还是一知半解的。那为着要解释这段话，到底神把那一颗应许美地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 那我们知道那块地叫做迦南地，迦南什么意思？我们普通讲的迦南都是美地，对不对？因为它是牛奶鱼蜜之地，尤其从预表眼光来看。所以有一次我见到 Les Lambert 弟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到以色列去嘛，我们就问说到底要给这个筵席之旅到底应该取个什么样的名字。那么我们在中国久了的人，我们讲的迦南地就是美地，我们从来没有历史，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背景不是那么重的，尤其我们对西洋史可以说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只要圣经里面讲的迦南就是指着基督车夫的吩咐，对我们来就好了。所以每次我们讲的迦南地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哦，这个是一块美地，你就是应许之地。所以呢，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呢就不喜欢用这个字。后来我慢慢慢慢，我现在能够领会，知道说为什么弟兄们会有这个感觉。因为迦南在原文什么意思？在迦南在原文是卑下的意思，明白吗？是非常低下的意思。所以这跟历史有关系，这个跟属灵没有关系。我等一等，我要把它解释。我现在我们就要把它解释清楚。那么为什么这个迦为什么迦南地是低下是卑下的？这个跟迦南历史有关系，这个的的确确是有跟迦南有关系的。好，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还是要看看这张地图，就是这个七十邦国的分布图。当然这里面没有七十邦国，只是稍微点到为止，只是拿几个做代表就是了。不过呢，我点一点，大家应该有印象，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到底神是把哪一块地给了亚伯拉罕，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啊。那么好，所以首先呢，我想大家如果你把这个地图看的话，那么首先你看到一个海叫做地中海。那地中海呢，这个然后这个左地中海的西边就是欧洲了，地中海的东边就是中东了，非常清楚的。好了，那么大家看有几个名字大家蛮熟悉的，对，几个蛮子熟悉的。首先你注意到就是有个幼发拉底河。有个底格利斯河，你看到吗？那幼发拉底和底格利斯河其实就是今天伊拉克，南边就是巴比伦，北边呢就是亚述。那么尤其亚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从前亚述国所在的地方。所以这整个大的平原，两河流域所经过的，所谓两河流域就是米索波达米亚。那么这个就特别是指着今天的伊拉克南跟北来说的。好了，然后呢，你在这个整个伊拉克，你再往西走，第一个碰到亚兰，亚兰就是叙利亚，亚兰这个下面就是叙利亚，所以呢，亚兰可以说今天就是叙利亚。然后呢，你再往西走，就靠了海边，不是有腓力士人吗？那么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今天所在的，就是所在的地方。那么好了，所以呢，这是往海边，然后你再往南走。你就碰到红海了，啊，红海，然后你再往西走的话，这里要讲麦西就是埃及，到埃及了，那么这个我想是很近，那么这个就到北非了，啊，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如果我们讲十个邦国，我们暂时是以这个范围给弟兄姊妹稍微有一点印象，然后呢，现在你看呢，有一个地方叫托加马，托加马那个地方已经是土耳其了。那土耳其，然后呢，再往西走，不就是赫人吗？然后呢，再过来有哥灭吗？然后最后雅碗，雅碗其实就是希腊，所以呢，现在你就然后你就很自然就到了希腊半岛。那么，然后你再往西走就是意大利半岛，所以这个就是欧洲了，你看得很清楚的，啊。所以现在呢，那么这个是欧洲的部分，那么刚才非洲的部分就是埃及了这一部分。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到了西乃半岛已经是亚洲了，你明白吗？到了西乃半岛这边已经是亚洲了。好，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欧洲，我们知道欧洲，然后欧洲当然还要往黑海那个方面也都是欧洲了。所以如果你托加马再往北到黑海那一带，那当然也就是欧洲。然后现在呢，托加马再往东走，那么你就慢慢的就到了泛湖，一个泛湖。泛湖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在亚拉拉山底下一个很大的湖，那到了那里你就知道，那么那个时候洪水以后大概，那个时候洪水过了以后，那么大概方舟呢就停在那一带，然后以这个一家八口，就是八个人，挪亚还有这些动物啊什么，大概从那里就开始出来，然后重新分布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七十个邦国就是从那里慢慢慢慢开始就。往各地方迁移，那么就有了不同的人。 那么然后呢，在泛湖再下来一点，泛湖再往西，往这个东南走一点，那么就是说西雅什基拿。那么如果大家去看那个第十章有这些名字的，那么这就是西古提人，化外人西古提人，这个西古提人就指这个来说的。然后呢，这个再下来就是马代，这个马代，这个波斯马代。那么马代再下来以兰，以兰就是波斯，啊，所以大家就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暂时是这样讲，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呢，就比较复杂一点。那么然后呢，你回到底格里斯跟幼发赖，如果靠近波斯湾这个地方，我们不是有亚发萨吗？亚发萨，那不要忘，亚发萨其实呢就是这个闪的儿子，然后一直生就生到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呢就生在加勒底的乌尔，所以你就知道说希伯这一个希伯啊、不，希伯不是生了一个叫法勒吗？那个呢就是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这一支。那么然后呢，我们不是上一次看了这个第十章啊，不是说这个法勒他的有个兄弟叫约摊吗？约摊就是在这里，约摊就是靠近这边，靠近这边。那么这个如果是亚发撒的话，那么就靠这里是约摊，约摊呢就是今天的阿拉伯，啊，所以不要忘记阿拉伯有好，不要忘记以实玛利的后裔是阿拉伯人，然后以扫的后裔也叫阿拉伯人。但是呢，老实讲，那个时候呢，就在亚伯拉罕那条线，亚伯拉罕那条线是什么线呢？是这个，是以法撒这条线。OK，那么然后以法撒呢，就是法勒呢，就从那时候开始分了，就是很明显，在以前大家都在一起，而且都在这个示拿那一带。那么然后呢，大家才开始分散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同样的是希伯的子孙，但有一部分是靠近幼发拉底河，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一部分就在今天的沙地阿拉伯，啊，所以我想大概，他们的分散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就是说大体上来讲啊，闪的后裔，闪你看呢，闪的后裔有亚述是闪的后裔，亚发撒也是闪的后裔，亚兰也是闪的后裔。所以你现在大概知道说，这哦，还有约摊也是，所以闪的后裔呢，多半是什么呢？多半应该就是在中间这一块，就是在地中海这一边。那包括什么呢？包括今天的伊拉克这一带，还有呢，然后再往这边那都是沙漠什么等等。所以，然后亚兰包括叙利亚，所以这些呢，如果根据圣经的话，应该都是什么？都是闪的。所分布，后来它分布的地方，所以大部分都是亚洲。你可以看看这大部分的亚洲。那么如果你注意麦西的话呢，埃及是含的，然后你注意到这个弗呢也是含的后裔，然后你记不记得那个含的有一个儿叫做古实？那么古实呢，那个有一点复杂，我们暂时把古实放在一边，因为古实里面有一个英雄叫做尼禄，对不对？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先问韩多半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看韩，亚摩利人就是韩，赫人就是韩，这个都是韩的。所以韩呢，很明显多半是什么？靠近非洲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沿着以色列这沿海腓力斯人，然后呢，有一部分是什么土耳其那一部分，那么这个通通是韩所在的范围。所以简单来说，韩多半是在哪里？多半是在非洲，多半，不完全是。那么好了，关于这个雅弗呢？那雅弗就有马代，雅弗有亚碗。那么马代你看很明显的，你记得吗？已经今天的伊朗嘛，然后亚碗是今天的希腊嘛，所以还有呢，戈灭也讲的戈灭也是戈灭，其实我们今天土耳其靠近苏联那一边，所以慢慢从那里扩张以后，很明显就是欧洲。所以他们大部分的版图呢，应该都在欧洲。所以简单的来说，这是简单的来说，大概我们可以说，亚洲的人多半是属于闪族的，那么欧洲人多半是属于雅弗的，包括印度人，印度在里面。然后呢，非洲人多半是属于罕族的。所以你若先看他们大概分布的情形的话，我们很清楚这是大概他们所占的地方。 那如果是真的话，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起头当然他们在一起，后来慢慢才这样分散的了。那么但是有一件是很重要在哪里，有一件很重要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韩的后代有个叫古实，那么尤其圣经的古实后来都特别，不光是讲到埃及，还埃及更南部，尤其到以索比亚那一带，就圣经讲古实了。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圣经里面的古实，或者说吧那个这个尼禄也好，他们按理来讲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分布在非洲这一带，在这一带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后来他在哪里建立帝国的呢，是在什么，是在闪的领土里面，在以法撒的领土里面，很明显的。然后不止如此，那么他还往北走，后来北征到什么地方，到尼尼微又建了好几座城。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说，按道理来讲应该每一个人如果按照他自然迁移的话，那么韩很自然都走在一起，闪很自然走在一起，然后呢这个雅弗很自然走在一起。但是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说，尼禄就不是这样。尼禄你看他在哪里建国，在巴比伦建国的，稀奇不稀？巴比伦这个地方根本应该是以法撒的地盘才对啊，明白吗？如果让自然发展的话，那么好了，那你姑且说好，你这个以这个以示拿是你的也好，说是你本来是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亚述总是闪的吧？你是韩呢，你总是闪的。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扩张领土的行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也许是侵略别人，但是不管怎么样，谁的拳头大，谁的土地就大。所以那个时候呢，根据这样的描写，我们就知道说，事实上呢，尼禄在那个时候已经建立了一个很雏形的一种。当然跟今天的那个规模不能相比，跟以亚历山大跟巴比伦帝国罗马帝国不能够相比，但是已经有了雏形了。就是在早期70个国里面有统一力量的，能够是所有的英雄之首，你看各个他们都是英雄，但他居然是英雄之首的，那是尼禄。所以结果呢，他就凝聚这些力量，而且他说我们要建塔，我们要造塔，然后我们要达到天上，传扬我们的，免得我们被分散。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尼禄就好像敌基督一样，不过他是在创世纪。那么然后呢，他有了一个统一的局面，那个局面结果就产生了集体的背叛。所以到第10章，这个世界就果然形成了。我们知道说人就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现在不光是救恩要解决罪的问题，要解决肉体的问题，也要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明白救恩的话，你首先你要知道人是怎么堕落的，但首先你要问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是这样形成的。所以你明白了这段故事，然后你再去读启示录，你就能明白敌基督的故事。为什么敌基督，为什么他能够创造一个经济大一统的局面，然后政治大一统的局面，宗教大一统的局面，军事大一统的局面，为什么？因为结果最后你看见吗，毫无疑问的让撒旦能够得到敬拜。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里创世纪跟启示录刚好是遥遥相对，所以我想这一点，当我们讲了这个地图的时候，可能给弟兄姊妹一些比较清楚的帮助。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重点。你读到第10章的时候，不是你读到第9章。你知道说等到这挪亚不是做起农夫来，结果你记得吗，他在葡萄园里面就喝醉了，后来呢罕就做错了一件事情，他把父亲的羞耻呢张扬出去，所以后来罕当然就受了咒诅。不过我们不是问过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以挪亚醒了以后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所以是小儿子向他所做，小儿子是谁？小儿子当然是罕呢。那么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韩呢有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叫迦南。现在为什么圣灵要说迦南当受咒诅？那么这个可以说圣经难题之一，我到现在没有几个圣经学者知道怎么去回答他。不过呢，就是我们所知道有2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我曾经讲过的，就是说 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呢，我们知道说，普通称赞或者责罚，或者说咒诅或者是祝福的话，就普通话都是对。你要祝福一个人或者咒诅一个人，事实上你是对儿子说的，就是说你如果要叫函授咒诅的话，你不会咒诅函。你呢，就是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那么这是一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能不能圆满，是看每一个人的，看每一个人。当然，现在有人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也祝福这个，也很明显祝福这个雅弗，跟祝福这个，跟祝福雅弗还祝福闪？那这个不是困难，因为祝福他们就等于祝福他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个说法。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圣经没有记载。但如果这个以挪亚说迦南当受咒诅的话，那就是说在整个事情上，一面来讲小儿子是做了错事了，但是很可能这个迦南也做了什么，圣经没有记载就是了。但如果圣经说他当受咒诅，那么，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迦南也做了什么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整个韩的后代里面，特别是古时，就带来了偶像。所以巴比伦的世界是什么？是偶像的世界。但是讲的道德的堕落，人不光是你叫人堕落有两面，一面就是。不认识神真神了，就把偶像当作神，那这是一个，这是拜偶像。所以在神面前神最恨恶的一个是拜偶像的罪。但另外一个呢，你知道，当一个人真的落在罪里面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你看他道德沦亡到什么地步。那么如果就着真的历史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的话，在所有这个罪，我们都是罪人。你看见闪啊、雅夫都是罪人，闪是罪人，雅夫都是罪人，没有错。但是真正就是他们堕落的情形来讲，那么现在有考古学为证，就是说，在所有这些各种，就是这个第十章里面所讲的各种不同的人，如果讲到今天根据考古所能找到的那个资料的话，那么有一件事叫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那就是说。在这么多的人里，在这么多的后裔里面，迦南的后裔，尤其迦南的后裔，那么这些迦南人，他们多半散布在那里呢？这个一部分是在埃及，那一部不，他们多，他们这个他们多半是在哪？多半就在迦南这个地方。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以色列所在的地方，就是沿着这个沿着地中海这一块。那么这一块特点什么地方？这一块特点就是说，它一面是欧洲，一面是亚洲，还有一面是欧洲、非洲。就是说，今天以色列所在的地方，就是当时迦南所在的地方。那么，也就是后来他们堕落到一个地步，那么那里的堕落的情形，根据考古学家所给我们看可怕的一个情形。那么慢慢你就知道为什么神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不大懂的，但是你要把整个圣经仔细读过以后，我们就会晓得。那现在不光是圣，不光考古告诉我们，你读旧约圣经，你就会很清楚，你就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实在说了，亚摩利人、赫人也好，那么实在说来，你看这就是当时古时候的腓尼基人。然后呢，就沿着沿海这一带，这一带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是韩里面的什么？韩里面的一个种族，一个韩里面的一支，那就是迦南。然后呢，我们说韩主要有第一个有古实嘛，那就是后来巴比伦跟亚述帝国的开始，是他们开始的。那么这是韩，那么但是呢，还有一个麦西就是埃及。那么第三个重要什么？第三个重要就是迦南。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迦南呢？因为就是这一块地，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把它给谁呢？给亚伯拉罕。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资料通通放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准确的答案。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你看神做事的法则。 当初是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对不对？等到人一背叛以后，结果呢，人就被从伊甸园里赶出去了。所以赐福的是神，咒诅的也是神。那么如果今天神祝福我们，神可以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但如果我们背叛他，结果你看见吗？我们就很自然的亚当夏娃就被伊甸园赶出去，他们就失去了伊甸园。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亚当夏娃这个第一个儿子不就是该隐，对不对？那第一个儿子是该隐，但是我们知道他变成第一个凶手，那么怎么办呢？你看见神怎么对付他，神要叫他从那个地方要漂流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就是他所在的地方，神把他叫他离开神的面，叫他在那里就把他赶出去。所以你看得出来很清楚，弟兄姊妹，神今天因为所有的地都是他的，所以在他怜悯底下，他可以把这块地给你。但是最后呢，如果实实在在带来祸患给人类，带来祸患，那么神的审判的时候就来到。那神的审判有一个动作，就是把人从一个地方赶出去。那不止如此，包括以色列也在里面。你知道吗？神不是把迦南北地给了以色列人吗？结果后来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结果神就把他们连根拔起，就抛到遥远的巴比伦去。这是第一次，这是公元前600年的事。第二次就主后70年，一直到主后135年，你知道因着以色列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结果你看见他说愿流着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那不要忘记，神的确把迦南北地给了以色列人，但是自从135年以后，你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在全世界就消失了，然后以色列人就飘离到全世界各地，一直等到1948年才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看，神有一个动作，什么时候你看见神落在神的审判底下，那么不要忘记，神很自然的就把人驱赶出去。对于教会也是如此，老底家怎么说？你若不悔改，我要把你吐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所有吐出去赶逐出去，你看见这都是神审判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要念一节很重要的圣经，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为什么，这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我觉得这是普通我们读圣经常常忽略的，那就是生命记第九章。生命记第九章，生命记第九章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那是指的迦南地说的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神用撵这个字把你赶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看见吗？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你的意，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所以他们一定犯罪严重到一个地步，现在就怎么样，好像神把人从这个地球赶出去，用洪水把他们赶走，只剩下什么？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一样的道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他们堕落犯罪的一个地步，神都不能忍受了，所以最后呢把他们赶出去。那么不要忘记，那么你今天因为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这块地是你的，为什么赐给你的？所以可见神是借着你做了审判的工作，明白吗？你变成神手中的器皿，把他们赶出去，那为什么神要赶他们出去？那一定严重到一个地步，神知道说现在神非用猛药不可，现在神非用非常的手段不可。所以很清楚，以色列人能进迦南，亚伯拉罕后裔能够得着那块地，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义呢？不是，是因为迦南敌人的恶。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所以你要知道说，迦南那块地就是亚洲、非洲、欧洲最中心的地方。
所以你看见吗？如果这里有什么疾病，有什么 SARS，从那里可以送到全世界；如果那里有什么祝福，从那里也到全世界。所以现在你知道说，神给亚伯拉罕那块地，就是亚洲、非洲、欧洲，刚好交汇的地方。那如果亚伯拉罕能带给世界祝福的话，是从那里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的。那么当时这个迦南这些人犯罪到一个地方，他的咒诅从哪里开始？也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你要知道，尤其是迦南腓尼基人很会做生意的，不是吗？全世界都和他们做生意，欧洲的人、亚洲人、非洲人都做生意。好了，弟兄姊妹，只要他们那里有什么疾病，只要他们那里有什么问题，很自然的，你看见最坏的习惯从那里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莫神绝对不会做出一件错事。有很多人读圣经不明白，为什么约书亚进到迦南以后，你看有的时候把一个城要杀得片甲不留。你若真的知道考古学家给你的报告，那你就知道到底为什么多少年来神受了许多的冤枉。很有名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学者叫做胡适先生，他觉得读旧约他读不下去的，他觉得读旧约的神好像是个很残忍的神。不，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乃是慈爱的神。如果你知道人类堕落犯罪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是为什么他们要被赶出去。所以神老早知道，当这个地开始沉沦的时候，神要拯救那块地，因为这块地它如果沉沦到什么地步的话，不是光是那个地方，是要影响到全世界，甚至于到最后人类会到绝种的地步。你相信吗？你说有这么严重吗？当然有这么严重。如果到了有一天，今天在迦南所发生的事，如果让它继续散播下去的话，如果真的因为这个原因人类就带到绝种的境地的话，你想想看神要不要采取非常的手段。那么不要忘记，神老早埋好伏笔的，你看见吗？等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慢慢的长，慢慢慢慢就变像海边的沙那样的，慢慢慢慢，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一面是消极来说，是像约书一样，约书亚的刀最后的确是把他们赶走的，那没有错的。但是更重要的，以色列人身上背负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要扭转整个世界的局面。因为神老早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沉沦，越来越沉沦。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人类会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想也不会想到，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神老早知道了。神老早知道，特别是在迦南所在那个地方，就在亚洲、非洲、欧洲三个交汇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这个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所以等到关系到整个人类存亡命运的时候，那现在神就开始做工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你这一点不懂得，我们光开始讲说，哦，神答应把这块地给他，那现在你常常问一件问题，那为什么现在神把这些人赶走，然后呢说这块地给你？那么神对于亚伯拉罕有爱，神对亚伯拉罕后裔有爱，那么神对于迦南人是怎么回事呢？你明白吗？所以这一点非常，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千万不要把神弄错了，不要把神代表错了。神满了爱，神不只对以色列有爱，神对迦南人也有爱。就是因为爱，他非开刀不可；就是因为爱，他要救全世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太少了。我们的这个考古常识太少了，我们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但是你只要去读《生命记》，你就清楚了。洗头我们读来读去不懂啊，你明白吗？为什么这个男的不能穿女的衣服，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这个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那里面很多地方我们讲来讲就不懂啊。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讲那些事，有些那些事我们就这个完全不可思议的。你觉得人类会堕落到那个地步吗？你今天所想不到的情形，就是的的确确什么，神特别告诉以色列，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你们要小心啊，因为你动不动，你很自然就受他们影响，就像基督今天在这个世界一样啊。你如果知道今天的世界什么样的世界，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怎么今天你如果仔细去读生命记，仔细读旧约圣经，那里面很多的情形就是今天你所看见的情形啊。 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基督徒在这样的世界能不能站立得住？这些以色列人，今天你们到了迦南地，是被吞掉了呢，还是你去吞他们？你能不能有个见证能挽回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在空中摆列星星，然后要做节令。为什么现在不光有光，而且要为光做见证？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神呼召亚伯拉罕有一个使命，这是我们普通读圣经常常忽略掉的。那么现在呢，如果你稍微再参考一下考古学所发现的，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在迦南地，我所说的迦南地很清楚啊，就是今天以色列所在那个地方，然后再往北就是腓尼基所在，推罗西顿再往北，所以就是赫人呐、亚摩利人呐、你看了吗？那么不光是以色列，还有以色列北边，包括约旦也是一样啊。亚摩利人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约旦呢，今天的约旦，还有以东啊、摩亚，反正这一带你看好了，凡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一带，这就是所谓迦南地。那么迦南地呢，不要忘记它因这个南边就是非洲，右边就是亚洲，然后北边就是欧洲，所以它所占据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它腐败，如果它腐烂，它不光是烂到一个地步只影响他们自己的人，只毁掉自己的人，它可以烂到一个地步毁灭全世界的，明白吗？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根据考古学家，这个迦南的宗教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那弟兄姊妹，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几乎提都很难提的。简单的来说，这个迦南的宗教就是一个色情的宗教，他把色情跟宗教混在一起。你看见没有？如果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因为人堕落以后，那么就利用人卑下的那种光景，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吗？如果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话，他们良心就平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们中间的情形，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看做父母有让儿女经过火，你看见没有？意思就是他们献祭献祭的时候，结果就把儿女当作祭，就这么献上了。那这种的献祭多半什么？多半他们纵欲，在那狂欢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他们什么都不管了，他们就把他们儿女就献上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在考古学所找到的资料的话，现在你才明白过来，为什么摩亚女子，你记得吗？以色列跟摩亚女子有的事情发生了，忽然间死了那么多的人。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那个时候整个道德的情跟今天是一模一样。换一句话说，在罗马帝国里面，不是你读罗马书的有同性恋的情形，但是不要忘记，同性恋不是从罗马开始的。你如果真的回过头，一直到最早最早迦南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就开始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才特别告诉我们说，那你看见男，就是你衣服不能是这个衣服，你的的确有的是男的，有的是女，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的。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在迦南已经是这种情形。然后让儿女经过火，等到他们放纵情欲的时候，尤其是他们聚在一起狂欢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情形根本就是惨不忍睹的。那么就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像艾滋病这样的病已经发生了。所以你才知道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忽然间你看有多少人就这么死掉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有一段人类几乎到了绝种的边缘，如果你让它继续的发展下去的，像艾滋病这样的病，今天我们知道怎么去控制它，今天因为到底卫生比较发达，各方面等等也有一些尝试等等等等，但那个时候不行，那个时候他们仍旧到那个地方做生意，腓尼基人又是把这个人从这里带到那里，好了，就在那一带他们到了这里做生意，然后有许多的试探。那么那些试探，尤其当他们离开家，尤其当他们在那种光景底下的时候，你看你很自自然然的人就落到罪恶的深渊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才会发现说，你才知道说人类最卑下的那种光景，就是你在迦南地所能看见的情形。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神知道说，如果让人类的性命要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个时候神要用非常的手段。那非常的手段是什么？那就是借着谁呢？就借着像约书亚，借着谁？像加勒一样。加勒就是把那亚拿族人赶走。那不要忘记，亚拿族人这些人还是跟拿非林是同样的一个原则。撒旦就借着这些东西要败坏人，把人带到这个最卑下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神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因为神知道有一天等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向海边杀那么多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在迦南的子孙也是遍满各地，那么等到处都是罪，而且到处大家都不觉得羞耻，然后又像这种的罪，又像这种罪继续扩散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人类的确到了绝种的边缘。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神就用了非常的手段。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有一个人身上发现有一个致命的癌细胞的时候，那等到你在手术台上看，如果你用镜头在那拍那个整个过程的话，你觉得一把刀插在肉上面是血淋淋的镜头，是太残忍的镜头了。但你慢慢的退，你发现这一把刀原来在一个穿白衣的医生的手里，那个刀所代表不是恨，那个刀所代表那是爱。如果不是那把刀的话，因为这个人的命老早就没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能够进迦南，后来他们能得了迦南，能够得着整个的迦南地，因为神用他们把他们撵出去。所以他们如果肯顺服主的话，人类就有希望了。如果他们不撵出去的话，那么就为这些，你就把这些东西就继续留下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为什么人不能，这就是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顺服神的，顺服他。那目的就是，你看到了许多时候，你看见这个是事关存亡，人类到底是兴还是衰，到底人类能不能继续下去？那么我们要知道说，在迦南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地不把别的地给他？明明我们不是讲过了吗？这个迦南地的乌尔就像挖掘出来的考古的资料就告诉我们，它根本简直就像今天伦敦，像今天的巴黎一样。那么它的数学也是很高深的数学，它的天文学也是没有话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若不是亚伯拉罕真是看见荣耀的神，然后他看见偶像的丑陋，那弟兄姊妹，现在神要他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神要把他给他做产业。想想看，他们怎么会得到产业的？那一定是神，本来这个是迦南人的，本来这个是属于迦南，他们在那里散步的。但是现在因为他们败坏了，因为他们现在落到神审判的时候，如果神在这里不做，如果神今天你如果神真的用了这个审判的手，你看这反而证明什么？反而证明神的手是爱。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约书亚，他们进迦南，那已经过了几百年。这几百年，你知道迦南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到了一种情形。我们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的蛛丝马迹。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说，神在这么多地方，如果要有一块地，真的要做预表。预表基督测不得的丰富的话，那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用迦南那块地？那就做迦南这块地来讲，因为它可以说整个欧洲整个世界的中心，它一面可以拉着欧洲，一面拉着非洲，一面也拉着亚洲。所以如果有什么咒诅，一定从那里散布出去，有什么细菌一定从那里散布出去的，如果有什么祝福也一定从那里出去的。神要亚伯拉罕的乃是祝福，所以圣经为什么讲万国要因你得福？但是不要忘记，神第一个要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愿意不愿意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然后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还有他的后裔。那么就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知道 那块地将来是他的，因为只有一天等到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神才可以把他们赶出去嘛。然后神借助这个约书亚这些，他把他们赶出去嘛。但是只要那个事情没有来到，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乃是在他们既在他们做客的，在他们这个在他们神所给他们赐为业的地方做客，明白吗？意思就是说，这个地将来是他的，那么现在他们还没有罪恶满盈，他们也是罪人，就好像亚伯拉罕他们都罪人一样。不过现在呢，亚伯拉罕有一个见证可以做。亚伯拉罕如果真的活在他们中间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有些事情要发生的。我们都知道说，亚伯拉罕还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一块地呢，一块地也没有得到。但等到撒拉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赫人住在他们中间。赫人是谁呢？赫人就是迦南人的，就是迦南寄宿里面的人。所以他很明显的住在赫人的中间。不错，神是把那块地给他做应许之地，但是他不过在上面做客。如果他要埋葬他的妻子，他需要用多少钱从当地的人手里买过来才可以。所以他就买了那块地，那块这个最后呢就买了那块地。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亚伯拉罕他在地上所得到的唯一的一块地，但这块地是给他的，根据应许的确很信心他接受那块地。但是就着他实际来讲，等着要埋葬他妻子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必须要从什么呢？从一个人名字叫以弗伦，这个人是个赫人，然后呢从他那里手里，他的手里有一个洞叫做麦比拉洞，是田里面的一块洞。然后呢他把那块田还有那块洞还有呢四周四间还有田间四围的树木把它买下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说，虽然亚伯拉罕他走在那块应许之地上，但是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真正得这块地，他是从赫人里面买过来这块地。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不需要买这块地，因为当地的人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意思就是说，我的地就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神可以做一件事。不错，连那些当地人真的有这块地，他说这块地是你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说一点没有错。今天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借着他们与神同行，结果就产生了个见证，而那个见证，弟兄姊妹，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最大的目的。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什么都是律法的，不要以为说什么这块按照地契来说这个地是他们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神可以做到一个地步，可以就是你的。所以等到他要从以弗伦买那块地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人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意思这个，他说不然我送给你这块地，连田间的地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送给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一个人如果真的为主做见证的话，很稀奇，不一定是用武力，不一定你真的要得着那块地，但是不要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就是这样的一块地，神要赐给谁呢？要赐给亚伯拉罕。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的的确迦南地是历史上的一块地，那块地你看见说神叫亚伯拉罕的后裔把这些迦南族的人、迦南地的人赶出去，这是对的，因为现在神要拯救人类，因为这是个非常的手段。那因着这个缘故，神把这块地给他们也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今天神能够把这块地赐给他们，那么在亚伯拉罕身上需要学许许多多的功课。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神借着亚伯拉罕，我们已经讲过了， 如果从历史上来说的话，是从亚伯拉罕要得着一个家，然后这个家就是雅各家，从一个家要得着一个民族，那么就是以色列民族或者以色列国。那么如果得着一个以色列国以后，神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把神的话就放在他们手里，结果呢，弟兄姊妹，那个神的话，他们手中的旧约圣经就为基督做见证，因为333个预言在旧约里面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不止如此，借着这个独居的名，神可以保留一个单纯的民族，到时候主耶稣可以降生在伯利恒，我们可以知道说他是犹大支派的等等等等，所以证明说他的确是弥赛亚。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现在神的的确确要从亚伯拉罕，然后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呢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人类的基督就诞生了。所以整个现在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就是为着女人的后裔在那里预备的。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看见那个曙光了，已经看见人类救赎的曙光了，感谢主。但是呢，到底要经过2000年以后，主耶稣才来到地上，因为要到时期满足的时候。但是呢，现在创世纪如果继续写下去的，不可能写到2000年以后。所以呢，现在就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雅各还有约瑟，那么借着他们的故事，那让他们做一幅图画，那么然后从他们的身上预表可以看，预先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的话，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我们是因信，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因为我们是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很清楚，所有在基督耶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宗。好了，那既然如此，那么现在到底信心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那么只有亚伯拉罕能告诉我们，信心生活第一是因信蒙召，然后呢要得着那个神要给他产业那块地，所以第一个是地。第二呢，我们知道是蒙召做客，然后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不光是一块地，这块地里面有一座城。然后第三，为着要得着这块地，为着要承受这些产业，你需要后裔，那以撒就是那个后裔。所以你看见因着信以撒就生下来了，但如果以撒生下来为什么要献上呢？而且又是因着信以撒就献上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到底以亚伯拉罕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这个亚伯拉罕所代表新造的一环是怎样的一环，我想再清楚不过了。所以现在呢，我想就根据这一个纲要，就根据这几个重点，我想我们就很重要，我们请你点水似的，我们要很快的交通一下，那么到底亚伯拉罕学了什么样的功课。那么当我讲到这里以前呢，我想我们需要有一段的插曲，原因在这里，因为我们读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到第12章以前，那么然后你再读12章，然后你再读什么，再读这个使徒行传，你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那么你心里会纳闷有两点。第一，按理来讲亚伯拉罕是看见光的，所以如果亚伯拉罕今天撇下本地本族，那么真的顺服神遵命往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的话，那么当然一路上应该他带头的，因为他有光，他的父亲没有光。所以你当你读到第11章末了，你有一个纳闷地方，就好像按理来讲应该是亚伯拉罕走在前头，就是他父亲走在前头，你看见吗？父亲带着他，带着撒拉，还有带着孙子，就是罗德。所以这是一点叫我们觉得纳闷的。第二，结果他虽然顺服了，但是并没有完全顺服，本地他是离开了，但是呢父家和本族没有完全拜倒，他仍旧带他父亲走，然后仍旧带着罗德走。所以你看他不是没有顺服，还是顺服一半。然后呢等到了哈兰的时候，那么如果到了哈兰的时候，哈兰在什么地方呢？哈兰呢应该就在叙利亚，再往北走就是出土耳其了，那么那个地方有一个地，到现在这个哈兰还在。那么 他到了哈兰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停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们走的路呢，就是一定先往北走。那么我们刚才讲过，按正常的情形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或者迦南地和伊拉克也好，或者巴比伦也好，中间隔了个沙漠，叫做叙利亚沙漠。叙利亚沙漠普通没有人横跨的，普通一定是你如果从以色列或者埃及要到伊拉克去的话，你一定往北走，然后又过了幼发拉底河再往南走。那么同样的，如果你要到今天到以色列去的话，或到迦南去的话，那么很明显你要做个希伯来人渡过河的话，你先往北走，然后呢再往南走。所以呢，很自自然然，你知道他们很自然就到了哈兰，结果哈兰就停下来。那为什么哈兰停下来呢？原来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就知道为什么他要停下来，因为这个加勒底乌尔他们所拜的神是个月神，是个女神。那么哈兰所拜的神也是女神，所以你看见本来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本来亚伯拉罕的父亲就是拜偶像的嘛，所以很自自然然，你看见好像回家一样。你看很多各种的情景、各种的背景、各样的这个图腾也好、各种的景象也好，你在今天你在加勒伯看见了，你今天在哪里就看见了，在哈兰就看见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然他们就决定留下来，这个决定当然他父亲的决定。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他们留在哈，停在哈兰，他们是不是一下就停，一下就走了呢？没有，他们一定停了很长的。